Hiring for your small business? If you're not looking for professionals on LinkedIn, you're looking in the wrong place. That's like looking for your car keys in a fish tank. LinkedIn helps you hire professionals you can't find anywhere else, even those who aren't actively searching for a new job but might be open to the perfect role. In a given month, over 70% of LinkedIn users don't even visit other leading job sites. So start looking in the right place. With LinkedIn, you can hire professionals like a professional. Post your free job on linkedin.com/people today.
以下节目包含成人内容，请在家长指引下收听。欢迎收听文化土豆，我是伊卡诺米。文化土豆是来自北京的每周一期文艺潮流圆桌节目，我们聊影视、书籍和艺术，是 Apple Podcast 推荐的最值得关注播客之一。我们的官网是 culturepotato.com， 你可以在官网上在线收听我们所有的节目，找到不同播客应用订阅链接，还可以加入听友的电报群。这一期节目我们要讨论两部新的电影和一部美剧，它们分别是苏格兰讽刺大师 Amado Iannucci 的新作《斯大林之死》，第二部电影是史蒂芬·斯皮尔伯格根据几年前一本畅销小说 Ready Player One 改编的虚拟现实游戏电影《头号玩家》，最后是 HBO 的硅谷创业喜剧 Silicon Valley， 他们的第五季节目正在播出。我和艺术家龙迪坐在他新家的榻榻米上面，在电话的另外一头应该是和两只小狗在和我们一起录音的翻译家 Gigi。 Gigi 你好。
你好
你
好
你好。
那我们的第一个话题就先聊一下《斯大林之死》
啊，
这部电影现在是正在美国上映。
对，
然后我先介绍一下大概的剧情。如果了解斯大林的人，他其实是1953年死的，大家都知道他是谁，对吧？就是大魔头，苏联的独裁者。那1953年他死的那，他死的时候，整个苏联是完全在他的那种恐怖阴影下笼罩的。这部电影讲的就是从他死那天晚上开始到 funeral， 到他的葬礼那一天，他身边的政治局常委，相当于这一群人，如何在这个权力的真空中互相内斗，是一部黑色喜剧。
对对对，
其实非常的搞笑。我刚才其实想让问一下 Gigi 纠正一下我有没有把他的名字念对，他是叫 Amado Iannucci 是这么叫吗？
应该是，但我不知道他是苏格兰人，我一直就以为看他的名字就是意大利人。
对，这其实我知道这里面的梗，也不是个梗，其实苏格兰有一大堆
从意大利去的
意大利移民，
我肯定是20世纪初意大利的移民，就很多人去了苏格兰，因为我有一些苏格兰的朋友也是 half Scottish half Italian 这样然后大家可能特别知道的一个歌星叫 Paolo Nutini， 他也是苏格兰人，听这名字也是，
我一直以为他是日本人，意大利人。
对对对，他也是苏格兰人，
我真的不知道。对
所以苏格兰不能脱欧。就是斯大林之死这部电影是 Amado Iannucci 的第三个我知道的作品吧，他的第一个系列是讲英国政治的一系列叫 Thick of It， 有十几年之久了吧。然后可能最多人特别熟悉他的作品，也是龙迪也比较熟悉的作品，就是副总统 Veep。 这个是在美国每年都得艾美奖的，有这个 Julia 什么 Dreyfus
对啊，就对的，
他叫他还有一个名字啊，他是三个名字什么的啊。Anyway， 就是副总统，他拍完了英国政治美国政治以后，突然把注意力转到了俄罗斯这个上面。因为我知道是一本法国的，其实是一本法国的漫画小说改编的这个电影，但看了之后，龙迪先讲讲第一感受怎么样。
我是在纽约看的嘛，然后在、
几月份、
就三月，
就这个月正在美国上映。
对，就好像是2月底上映的。然后 因为他就在 IFC 有放，每天都排队，就中国人看就感觉，我没有经历过那些元首去世的，就是毛泽东去世或者谁，邓小平去，我们经历过邓小平去世，对吧？小时候。
对对对对。
然后当时我记得好像大家都站在那个操场里面站着，然后就必须要表现出一些悲伤嘛。那97年是吧？回归之前他死的嘛。然后当时还是大四的，就是这样悼念了一下。
你怎么大四？我在初中，你怎么可能大四？
大肆放肆的肆。
哦，大肆叨念了一下，
大事情的那个大事。
当时就还是比较平静，不会像就苏联就是斯大林死了这样就感觉天都塌了。
相比就是秦始皇如果真的被刺死了，或者是毛泽东死的这种感觉。
对，就毛泽东死，我觉得差不多就应该是这种感觉吧。
嗯，其实觉得中国年纪比较大的观众看会和我们的感受不一样，因为。首先电影里的很多角色他们应该是知道这些人
的，他们就应该是 像我爸这种，就我
对
像我爸他们，我唱完以后就去网上搜那个就那个贝里亚的照片嘛， Wikipedia 上面，大家没事可以去搜一下，就他本人是很帅的，就是帅的就像现在一个男模一样帅，就他就壮年的时候。
贝里亚是，其实我们就稍微介绍一下，斯大林在这里面其实是个配角，
对对对，
因为他一开场
就
死了，剩下来的这个班底的人，贝里亚就相当于是国安的头，还有赫鲁晓夫是最后在权力斗争中胜出的，
对对对，
还有一个是叫是马林科夫还是叫什么马什么科夫的这个
马林，
就是
有一个
马
林，那是马洛科夫跟马林，一个马林科夫，
应该
莫罗托夫，
莫罗托夫，
对，这些人都是大家比较熟悉的，就讲了这么一群人的特别荒诞的一个事情。基基，你觉得他们描述的这个东西，在你来看是写实的吗？还是完全是乱编的？
老实讲，我是对这历史是完全没认识。我觉得虽然它肯定是有很多就是乱编的成分，但是我感觉可能那个精神不是离当时的那种大人物死了之后后面的那种斗争跟那个乱，其实可能跟那种事情不是差得很远。
因为我们都看过 Think of It， 然后也看过副总统，你第一眼看也觉得很不可思议，但是后来就发现他讲的英国政治的事情也，
他是完全是真的英国的政治的那种事情，就是
对吧，所以从这个导演的操作方式来看，他其实是写很多东西都是基于事实的。
我的猫在叫
啊，你 有多了一只猫，
对，
那天他们发了猫的照片呢。我就觉得他应该是就还是有很多史料，比如说那些什么译文啊，怎么抓人，然后怎么回事儿。我觉得开场的那个特别逗，开场
你讲一讲是怎么开场的，
在一个音乐厅里面，就一个交响乐的音乐会，都已经快完了，然后大家都鼓掌了，音乐厅的这个管理者这个老板，然后就接到了斯大林的电话，然后斯大林就说我要一个这个现场的录音的盘，立刻马上给我送到我办公室来，然后这元首打电话了呗，然后呢，然后你就得服从，然后他就去问前面的人，就说有没有就是录音，然后结果发现没有录音，因为已经有人走了一些了，他就去把这些演奏的人，因为指挥也已经走了，就所有的没离场的观众都停下来，就关起来，让他们再演一次，再录一遍，就是录音录一遍。然后他们就很紧张嘛，就怕掌声也不够，就从街上就因为能听到这些的人已经就是上流社会了嘛，然后就从街上领了一些成这辈子都没进过这种场合的人，就街上穷人然后进来。同时这个晚上贝里亚在抓人，抓人枪毙什么的，然后就送了一个名单出去，然后到处在抓人，就很多人都感觉自己就快被抓了，然后有一个指挥家，然后就也有人来敲门，因为他邻居就被抓走了，他也觉得他也是要走了，就还跟他老婆就是吻别什么的，结果他是被抓去指挥那个钢琴演奏的那个演奏家，他家里面的人都是被斯大林抓去害死的，所以他当时就拒绝再演一次，然后但不得不就是最后还是被说服不得不去演奏了以后呢，他就写了个纸条。他写了这纸条就骂斯大林的，就是我咒你死啊，你去死吧那样的，顺手就加在他们要送走的那个录
唱片里去，
然后斯大林看到这个就中风了。
其实这就是斯大林的一个死因，对吧？
对，
有一本书是1996年出版的，它就叫 The Last Days of Stalin， 就是一个历史学家写的，里面有很多细节其实都是在电影里也有出现。我就讲这一个，
他也是中风死的吗？
就是斯大林的死很蹊跷的
啊，
和这个电影里是差不多，不知道他是怎么回事。他应该是前一天晚上和他的看电影喝酒，就是这一帮人，电影里有讲，然后他就说要睡了，然后是他本人又不想被打扰，就跟警卫说你们不是我自己亲自出来，你们都不要开门。然后当时在那个环境里，在电影里警卫根本不敢进去看，就猜他死了或者发心脏病也不敢进去，因为随时你都可能以什么名义就被处死了，对吧？
啊，对。
那我其实想举的例子是音乐会这个例子来说明 就是历史和这部电影的关系。在历史中斯大林是真正出现过这么一件事情的，他是给，但不是在他死之前，应该是40年代，不是一个古典音乐会，是一场歌剧。他是要，所以是更奇幻的，是要把歌剧的演员所有的人再重新表演一遍，就不只是一个乐队，是更多人。然后在真实的事件中听到了要重演一次，要斯大林要这个录音，指挥当场就昏厥过去了，并不是不想加班，而是觉得如果演得不好就会死，你知道吗？会惹来杀身之祸，自己就害怕死了。然后他们就去，他们花了很长时间抓来了一个指挥，后来发现这个指挥是已经喝得酩酊大醉，根本不可能指挥，所以就又去抓了一个指挥。那天晚上就搞到很晚才把这件事情办成。然后我听导演，就是好莱坞的一个媒体采访的时候，他就说他在写这个电影的时候，就是如果完全写史实是比电影里更疯狂和不可信的，就别人会觉得他都是乱编的，所以他还其实把事情修剪了一下，变得更合理了一点，虽然我们看着还是特别可笑的。
但是我觉得是说中国人常会觉得这一点都不可笑，没有就是说编的成分，他就别人会觉得疯狂的，中国人就是说这全都是可能的，
都是可能，
就是，
因为我也没有生活在，
对，文革可能有了解，就会发现就是各种疯狂的事儿啊，就在毛的下面肯定很多事情都是有的，现在发生的很多事不也是很那什么。
我都在想有没有到达斯大林的那个高度，就比如说斯大林他最后死在他的乡间的别墅，他死了之后别墅里的所有工作人员全部被枪杀了，
就秦始皇是这样的，
然后执行枪决的这些人最后运走也
被
枪杀了，就是他的那种啊，太可怕了哈。
对，
那 GG 有没有想什么想表达想讲的？
我就是觉得这套戏没有我想象中搞笑，
okay.
就是大家都是说是那种政治讽刺剧，特别是在美国那边，但是我会说它是一套黑色喜剧，他把那种手忙脚乱增权的那种事情把它搞笑化了，但是其实他背后的那种斗争其实还是存在的，这种斗争其实跟我们比如说待会去讲 Silicon Valley 的那种有一些就是那种 committee 一个团体，就是 一帮人站在一个房间，老板病了死了各种原因，你信一下下面的人，就是第二第三把手要做决定的时候，大家推来退去的这个感觉其实跟你平常在公司啊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只不过他们
对，因为公司就是个独裁嘛，
对，
对，
对，就是公司推来推去你不会死人，但是这个你推来推去的话就是他们在说那种假话，就是当斯大林死了之后，哎呀，就是说哎呀天塌下来了什么什么什么，很明显大家都在说假话，但是他们也不能不说的话就是在公司就有问题了，就是那个感觉其实还是很真实，其实整个大历史的情况下是好像哎呀很荒诞啊，他们说骂这么多脏话，但是其实它是一个很现实的一个反应，
权力斗争什么地方都会出现，但是在 Silicon Valley 或者是在尤其是在这个斯大林死之后，他这个荒诞到一个极致，就是因为他是一个没有所有人的行为是没有一他们不是靠法律对吧，二他们没有任何信仰，就是斯大林的统治下面所有的人就是害怕他，就是怕斯大林死了以后，比如说在这个剧里不同的政治局的人，有的人就是非常害怕还想沿着斯大林的路走，或者在那个惯性里的就是莫洛托夫这个人，
对，他自己老婆被逮着抓进去关着了他还这样，就是
他老婆被放出来他还觉得他老婆是有罪的这种人，然后另外一类人就是完全的现实主义者，可能就更像邓小平一样，然后就是那个你说的贝利亚，他就希望他之前他是刽子手，然后他现在又希望说要
改革，
要改革一下，要自由一下，把这些该处决的人都给放了。
对，就他只不过我觉得他贝利亚的那个角色吧，应该说他是做的，他就是已经想到这个领导会死的，我怎么去夺权，就是对于我看的感觉就是，然后其他人就是可能没有想多这么几步棋。
对，就贝利亚其实是还 OK 的一个人，就是在这里面可以。
对，但是赫鲁晓夫就是一个就是比较鸡贼的，
对，就其他的人都是在，就是没有任何东西在指导他们的行为，他们一分钟又觉得可以要这样闹，一分钟又是那样，
就墙头草嘛。
对，
反而就是我最后就是看完之后就是觉得，哎，这个贝利啊，他是想得很远啊、领导死了我会怎么怎么怎么做，但是都是因为他想得太远就被其他人弄死了。
然后
对，其实对其他更无能的人给绑在一起，把他给、
嗯、
就这个电影其实最后是他是一个牺牲品在这个权力斗争中。
嗯，对的。
对，然后我觉得就是他里面说那个就是莫斯科没有好医生了
啊，这也是一个真实的事情。
对，
你讲一讲。
就是所有的斯大林的医生都想把他毒死，然后所有人都被送去什么就劳改了，然后好医生都现、
嗯、
都吃不饱，然后下岗了。然后
就是在苏联，
就我觉得苏联当时的医生都还挺有良知的，太医们。
有的时候我哎，你就真的觉得他们这种，因为现在又回到普京的年代嘛，普京做的一些事情也会让人捉摸不到他为什么要做这个事儿。当时在苏联就是有一个叫 The Doctor's Plot， 他们有一个运动、
嗯、
在这个运动里面就是把好多医生其实是一个反犹的、
嗯、
因为很多的好的外科医生啊各种医生都是犹太人、
嗯、
然后他们就说这些犹太医生要联合外国势力要杀
毒死我们，
他们就把莫斯科的所有的好医生都抓起来逐放了枪毙了。所以到后来斯大林就是真正在历史中抢救是确实是没有医生啊，
但是
而且他们的
就是我看的时候也觉得就是有一点像那种搞笑的后宫戏，因为就是也是蛮多就是那种哎呀皇帝病了太医来没有人敢医的那种感觉。
是是是，
就我觉得他这一套戏其实没有，我只是看过 The Fake of It，就是他那个关于英国政府跟英国的特别是那个政府机关的那种很多多余的事情吧，应该是这样说，就是讽刺了英国政府的各种的无能的那套戏，就是那个实在做得太毒了。这个就是我觉得他可能把情况他们说的话稍微就是夸张一点，就是不是那种很端庄的话，但是其实他把那没有把那个情况搞到很搞笑。就是、不是
怎么说啊？
不是
说他们的对话语言不搞笑，
应该是说对，不是很丑化那些人，但是相对来讲，我觉得在英国的那个是非常丑化的，就是你是看得出来，你知道是什么事情，但是那个是很
的。你的意思是说，在英国的剧和在副总统里面，他们都骂了很多脏话吗？
都骂了很多脏话，但是最初的那个 The Sick of It 是做的最毒辣的那种。当时面对的观众是大家都会知道他在讲什么事情，所以他可以就是下笔更狠。
OK，
我觉得他不是特别狠的这个。
我稍微同意，就是说，包括像贝利亚、赫鲁晓夫，还有刚才说的这个马林科夫还是叫什么的，
嗯、
还有这些莫洛托夫这些人，他们其实能够活到五十年代，就是斯大林已经所谓清党、
嗯，
然后杀人已经都杀了几十年了，
嗯、
他们能活到最后肯定不是好人。
嗯，
然后反而把他们可能在某种程度上塑造成为了一些比较无能的小人。
嗯，
可能就忽略了他们身上其实非常阴毒的一面、
嗯、就是你不觉得他们特别精明，但是又不觉得他们，我不知道，就是我觉得比如说现在去看就是各种美国各大电视台在取笑川普的都比他狠了。但是我觉得演员可能也有关系，因为我觉得比如说Simon Russell Beale 那个贝里亚做的那个演员，他把这个人是有血有肉的，他不是，你不会觉得他是一个坏人，但是他不是那种卡通化的坏人，
他在现实中还
是
更坏的，在
对他更坏、
他是有思想的坏人的，你就变成觉得因为他做他的事情对于他自己来讲是有原因的，
嗯，
就还是能接受他们，
就是他表面上的那些傻傻的可能也真的都是表面上的。就举两个这个电影里的例子，就是大家看这个电影会发现，比如说 Molotov 这个角色，他就是已经要被杀了嘛，
嗯，
然后后来他
就回去就太紧张死了。我觉得最有趣的，
但是最后要搞贝利亚的这个 plot，就他们一起人联合，是莫洛托夫在中间，他是核心。
对啊，对啊，
就是他去每个人那游说，然后把大家组合到一起来做这件事情。
嗯，
那就他还是非常阴毒的，但是他不露面的。
就这种就是幕后黑手嘛。
对，但看起来好像
比较
冰冰
冰冰，他看起来有点傻傻的
老人，有点二的那种。
扮猪吃老虎。
对、啊、
然后还有一个刚才就是录音之前和龙迪分享的一篇文章，就是最后在这个政治斗争几年后是赫鲁晓夫胜出了。
嗯，
他胜出了以后，为了建立他自己的威望和这个发言权合法性，他就在他们一个党代会上内部发表
了一个小册子，
很著名的演说。
对对对、
啊，意思就是反个人崇拜什么什么的、
嗯、
这个中文世界肯定有的。
对，
他在给了这个秘密的演说之后，在场的好多人
有心脏病就死了，
有犯心脏病的，有哭的，也有回家自杀的、
嗯、
就是说他们一看到斯大林死了不久，新来的这个领导人说斯大林不好，他们真的就是神经错乱、
嗯、无法接受，
对，三观全部毁掉，
现在三观崩溃，心态崩塌，
也不知道未来会怎么样，就干脆自杀算了、
嗯、
而且我看就是维基百科说这个真正的这个发言的全文、
嗯、
这是应该是56年、57年、58年之类的，
56年
出的，他是到89年文章才公布的，
89年那个戈尔巴乔夫才让他就是公开出版的。
对，你就觉得这种事情还是好、
哦、
过了30几年，
他的这个演说才被公布，哎，真逗。然后你们觉得这个电影对川普和普京这个时代有什么现实的意义吗？好像川普没有那么强哈、啊，
没有
没
有，他就是还是被制衡了的，就、
嗯、
他只
是
真
是有
他是真傻。
这部电影在俄罗斯是被禁了嘛？
嗯，
然后有
这肯定会被禁呀、啊。就是俄罗斯的人民现在看都会有很多共鸣吧。
但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觉得全是英国戏剧演员在演这个，说的又特别是英腔，甚至有方言，英国的方言演这个剧，会不会有一种错乱，或者不太把能想象他们是俄罗斯人？虽然看着看着你就当一个英国喜剧看了。
我觉得还是俄罗斯人哎，
是吗？
我也是看，我是看一看，当一个英国去看的。因为特别其实是斯大林的那个两个孩子，就是实在太英俊了，他们两个。
对，那有的演的是有的那男的，不就是演那个《Homeland》里面那个 Crane 吗？
对。
然后我一看，哎，怎么是你？
跳，
就斯大林的儿子
跳出去了，对。对于我来讲，他更多是感觉是讲的那种商业社会，就是那种有一个领头人，然后后面那边比如说苹果那个 Steve Jobs 死了之后，可能后面的、uh-huh. 后面的那个权力斗争的那种感觉、
哦、
但是
可
能
也
是跟我
Tim Cook 怎么上台，
对，可能是也是跟我对这一段历史不是特别熟悉，所以我看到的更多是对于正常的那个商业社会，就是那种大机构大集团，我们现在近年也是特别崇拜某一些公司的大领导嘛。
嗯哼，
你现在的都不是讲公司的，你是讲那个 CEO 的，就是比如说 Mark Zuckerberg 被人听出去之后，别说他死人了，或者是那个 Tesla 的那个什么 Elon Musk 这些，就是现在我们都是讲这种人物，而不是说他们做的事情，也不是让他公司马云，对，等等等等。我觉得同比的话，可能现在是跟那个商业的世界的比，那个政治社会的比较就更强烈了。
要不然我们第二个话题干脆先聊 Silicon Valley 就可以联系起来讲。这之前我就还想说，我看的时候我还是觉得和中国毛泽东死后有太多相似的地方，接班人就和华国锋一样，
嗯，
就是一个比较无能，但是好像应该是他上的一个人、
嗯、
同时又在反四人帮，对吧、
嗯、
Burial 这些人、
嗯、
贝利亚不就像四人帮一样的就被清算了吗？然后你最后真正上台的这个人又想来邓小平、
嗯、
对吧，然后马上提出改革开放，就和当时赫鲁晓夫我们说他是修正主义，不就是他要搞一些这种类似改革开放的事情、
嗯、因为当时不是你说的那个文本就是出来发表了以后，就是中国不就是和俄罗斯撕逼了嘛？
对，
然后毛泽东就骂赫鲁晓夫是修正主义嘛，因为
对
他否定的也就是毛泽东在中国搞的这一套嘛，然后就中国就和56年就中国不就和苏联科学家们撕逼了嘛。
还不仅好像什么阿尔巴尼亚，就是有这种独裁的人就都会觉得他的那个方向是变的，
对，
而且包括美国的共产党，
对，共产党退党的也有好多人，
当时
有3万人退党
突 突然意识到了斯大林的真面目之后，嗯，
那还挺逗的，
挺逗的。那我们就稍微调整一下讨论的顺序。想看斯大林之死的人，其实好多网站和网上都有资源可以下到高清的版本可以看。我觉得这个导演他还是一个语言，他还是一个很基于英文这个文字语言来创作的一个人，他基本是所有的人说话都很快，一直不停的，
嗯，
所以还是需要字幕，甚至看两遍。我反正看了两遍，又看到很多细节的一个。
嗯，
我们是开着英文字幕看的，
嗯，
因为不知道人是谁。
对，看两遍以后你就会清楚很多，因为我觉得没有一句话是废话，每一个细节和每一段对话其实都是有作用的。我们下面就干脆先聊一下
硅谷，因为刚才不是说了些什么大公司什么的，
嗯，对，然后对不清楚硅谷这部剧的龙迪来介绍一下。已经拍到第五季了，他是个
主角，是五个年轻人，
嗯，
然后他们就住在同一个屋檐下，
嗯，
住在一个本来就是创业可能成功了，就是可能自己做了一个公司又卖掉有钱的人，他买了一个房子里面，
搞了一个孵化器哈，
他找了一个孵化器叫 incubator， 然后这帮人就住在他那儿，然后就找自己的创业项目，
嗯，
然后其中有个就是叫 Richard 的人就开始，他就写了一个程序还是怎么着的，他就要做一个，他是想做一个新的互联网，
嗯，
然后就去中心化的互联网。现在好像搞区块链的这帮人都成天在那儿叨逼这些事情，然后讲他们怎么一次次创业去找投资人，然后投资人的公司比如说有着叫 Huli 的，
嗯，
就是 Dalvin Bowson 叫 Huli 的公司，那个公司就反正就
相当于是谷歌或者微软这么一个公司，
微软就比较
苹果都
就是有他们的很多那种共性，就他们聊的事儿啊什么的，然后他也信佛然后灵修什么的，就他们不断创业不断失败，就不断有这种乌龙的事件，还有很多 VC 就在里面出现，
嗯，
还有就看到别人突然就富了暴富了，他们就一直都富不了，
嗯，
然后就是差不多是这个故事，然后里面有穿插一些就是他们谈恋爱呀，然后撕一下逼互相撕一下，然后又凑一块儿干活啊什么，就这些事情。现在拍到第五季了，就是他们有一个很重量的我最喜欢的角色，
这个我们可以等一等再讲，专门讲这个角色，
嗯，
所以基本上就是一个屌丝团队要颠覆谷歌，然后再讲他们的故事。我其实觉得因为在北京你身边或者是自己或多或少都和 VC 创业各种这些东西有关系，
对，
我有一种感觉就是每天关在屋子里翻译《射雕英雄传》的 Gigi， 好像你离这个圈子是不是稍微远一点，你在看这部片的时候又是一种什么感受呢？因为我是觉得全是写实，特别真实，
对，我觉得特别真实，而且那些人说的就是什么创业，因为我还 date 过创业的人嘛，然后我就觉得那种就创业走火入魔的人就真的很像里面很多人，就特别写实。
这我没看过，只是看的就是第五季的第一集第一次看。我一开始的时候是因为我之前前一天晚上就看了那个斯大林，然后他们第一季的有一幕就是说哎呀我们要省钱啊，住一个很烂的办公室，然后他们四个人就在这个很烂的一个就是白色墙白色灯的那个房间， 有一点像那种1984年的那个 room 101的那种感觉，然后他们就是在，
嗯，
哎呀一个那个应该是创业的那个主脑吧，那个是叫 Richard 对不对啊，跟他三个同伴就是哎呀 Richard 就说哎呀这个房间有多好啊，省钱我们所有人都可以挤进里面啊，不分日夜的这样工作啊，然后另外那三个人就是在看着他，你说你疯了吗，但是又不是太想说的太明显他说我不喜欢，但是他也没有真正的把那个感觉爆出来的那一刻，我就是觉得跟斯大林的那种他们那些团体戏是很像的那种感觉。
刚才我们有说所有的公司
都是一个独裁的，
都是个独裁，对吧？吉吉，你以前在很大的这种地产公司也工作过，就那肯定是老板说了算。
我现在也在很大的地产公司，
但是唯一区别创业公司和共产主义社会不一样的是，这个独裁者他要拿一套理想来说话，
对
他其实本来你给钱我办事儿就完了，你说一就一说二说二，我也没有想要挑战你，
嗯，
但是创业圈和斯大林就是需要跟你说我们是在为了共同的梦想，
对，就是他们要有一个就是输出价值观的这个需求，
对，但这个东西对于其实帮你做事的人是无效的，
对，
然后他们也不 care，
嗯，
对吧，
嗯，
我觉得这一点还挺逗的。但我不知道真正创业的人理不理解 Silicon Valley， 其实与其说它是写 写给创业的人看，不如它是一个黑创业。
对，它就是黑创业，就科技圈的一个戏。
就是我觉得它是
就是黑这帮人的，
蛮讽刺他们的这种各种各样的行为的。但是有一些地方，我就是觉得他也是写的不写的蛮毒辣，但是还没够。
啊，就可以再黑进一点。
你是没有看到，就是它里面有很狠的地方，就是可能这一集第一集开始，
第一集还没狠下去吧？
对。
哎呀，这个这一场是开场是说，哎呀，我们开公司了，要就是其实就是开公司要租办公室，要招团队。硅谷就是已经其实现在有各种各样的，在报纸上你看到就是有各种种族的问题跟那个性别上的问题，对女性的那种各种歧视。嗯，然后他有一场是那个男主角吧，应该算是是 Richard，
嗯，
就是大骂那个另外一个是类似亚洲或者是中南美洲的女创业家，对的，
嗯，
因为想偷他的团队。然后
啊，就是那个什么 Slice。
然后他那一场戏其实我看的感觉是不太好的，我觉得他就是你骂完之后你他应该要承受一点后果，你不能这样偷了人家团队，偷了两家公司，两家公司都是那种所谓的就是白人跟那个美那种，就是我看到的是一个种族的一个偷抢的一个事情，然后这个白人角色可以做的这个事情相对来讲他是暂时还没有尝到后果吧，应该是这样说。
但我跟你说，因为这个剧是第五季了，
嗯，
这个剧一直因为硅谷就是一个非常白人男性的一个社会，
就非常 boys club，
我觉得他能找到一个这个女创业家，对这个剧来说已经是个很大的进步了。你想金样那个角色，那个中国人的角色在里面完全是个丑角，而且这一季已经很明显的对他有 racism 的这些，
对，就是我
觉得因为他请他中国朋友来嘛，对吧？
对，他有好多 cousin。
对，就是我觉得是蛮，虽然说他是在讽刺那些 straight white guy 的那种，就是正常的很正常的那种电子那种 IT 白人吧，创业白人，但是他其实还是在那个角度里面去看了，我就是看到，
我觉得他就
感觉有点，
我觉得他应该没有什么批判的，就是他
就是没有批判，
他就是，我觉得他这个 Silicon Valley 可能就是一个 sales part， 就是一个 sales part， 就是一个 sales part Silicon Valley， 然后他就是要把这黑一切人，然后其实也就是很
cynical 的一个，
就很 cynical 的表现现实嘛，
嗯，对，
他也不提任何建设性的东西，而且在每。第一季出来的时候 Richard 的团队其实是非常理想主义的，就是他们是要打倒谷歌的，但是逐渐发展下来他们也越来越怂，然后刚才其实想你还没有机会，我们没有机会讲的就是，这个戏里有一个角色在前四季他都是一个非常出彩的配角，
对，
但这一季他没有了，然后其实这个角色和我们刚才讲的整个硅谷的这个都是一个格格不入，但反而是龙迪最喜欢的角色。
这哥们儿也没有说格格不入，他就是一个，
你先说他叫什么名字，
他叫 Early Bachman，
嗯，
然后一个胖子，然后特别不修边幅，又很色，然后呢就是每天也没有在努力，就是整天在享受生活，想赚也是很想赚钱，
他其实就是有一个大房子，
有一个大房子，
就是房东
嗯，就是房东，
他也不收租，他是用
他们的
不是
换股份，
房子是房主了，应该
换股份。
然后这个角色我为什么说，首先他很胖，他和加州和硅谷不一样嘛，他也不骑自行车，很邋遢，然后他也，我就觉得他其实是一个反 Silicon Valley 的人，但他也是他的一份子，
对，也是他的一份子，反正赚钱的事儿他都得跟着，就是那种
那你为什么喜欢这个角色呢？
我是因为就和这其他几个人不太一样，就他没有很喜，而且他就是每次都是给那 Richard 就捅一刀，也不是捅一刀，就他自己不经意的就没有想过是我要去捅你一刀，但是每次都给人家搞砸事情。
就他说话也很直，
对，特别
一针见血的，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可能更像一个更老派的商人，我也不知道，反正他的气质是不一样的，所以你不觉得以前有这个角色，这个剧里还稍微有一点平衡，现在没有这个人，就有点像。也不知道没有斯大林了，反正我觉得剩下来的人他们每个人都很弱的， Richard 也是个很弱的角色，
对，
嗯，
他现在就他可能就 Darwin Bowson 还是要有一点可爱了，
就是狐狸的这个
对对对，这个集扎克伯格和还有谁 Elon Musk 还有所有创始人的各种特点于一身的人，
嗯， 对，然后我还想贴一篇就是采访出来，就是这个 Eric Backman 的扮演者、TJ Miller、他是一个 comedian， 他离开这个剧其实是和制片人闹崩了的、所以他也给了一个比较长的访问。他在里面呢其实是有一些更多是从喜剧创作上的一些分歧，就是他是一个职业的 comedian， 就是这种脱口秀的人、他觉得好莱坞甚至是特别是这个剧的创始人这些制作团队他们都是那种常青藤毕业的文科生，然后属于是上中产阶级白人男孩、然后他们的一些就是觉得他们有很多套路，就他们在创作的时候有很多这个 TJ Miller 这个 comedian 他不认可的，他就觉得这么做太无聊了，他就再也不想出现在这个剧里了
以后就没有他了，
以后就没有他了。对，虽然这个剧好像还留了一些口子他会回来、但是他跟媒体讲他绝对不会回来，他看都不想看这个剧了
闹得这么欢，
好伤心
啊那龙弟弟还想不想看了今天没有他，
就还是看吧
还是可以继续看
对，
所以这部剧现在是演到第二集，然后还有好几个礼拜可以跟我们今天的第三个话题是Steven Spielberg 史彼得伯格的新片，我们去几个礼拜之前才聊了 The Post， 他有一点高产，然后才没过俩月，圣诞节一完又出了一个，
我觉得这个应该是
大成本大制作的，中文名字叫《头号玩家》。吉吉，你刚刚上午才去看这部电影对吧？
对的。
要不你来介绍一下剧情？
故事就是设在2045年的，好像是奥克拉荷马城了，对不对？是奥克拉荷马城。
Columbus，
OK， 就是美国中部中西部。
Ohio，
对 ，Ohio， 对，美国中部的一个地方。然后当时那个世界已经大乱了，就是有各种的战争啊，或者是恐慌啊，就是饥荒啊，各种各样的事情已经发生。但是这个 Ohio 的这个城市就是变成应该好像感觉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城市之一，因为有这个游戏公司叫 Gregarious 在那边搞了这个叫绿洲的游戏，然后就是一个 VR 戴着那个头戴着那个眼睛或者是那个就叫什么，那个是 headset， 算是 headset
头盔
嘛，但是其实只是包在眼睛上面，所以我也不知道他叫他什么眼睛。进到这个把各种各样的世界拼在一起的一个没有边界也没有怎么想象，你可能也走不到这个世界的边界的一个应该算是 MMORPG 的世界里面，打打杀杀赚钱，然后玩各种的游戏啊，就是生活消遣都可以在里面进行。然后有一天呢，这个公司的老板呢就死了，就是也是这个游戏的发明人。然后他死的时候就是向世界公报了，我在这个故事里面放了一个彩蛋，如果你能抓到这三条，找到这三个钥匙，你就能赢到我个人的所有这个公司的股份跟这个游戏的控制权。那这个就是我们故事的背后。然后开始的时候就是我们的男主角这个小孩子就是怎么去把这三条钥匙找回来，怎么赢到这个最后的那个彩蛋的，很简单的一个故事。
这个故事讲的开头有十几分钟都在交代这个世界，交代背景，然后我觉得这个世界和背景也没有那么复杂，为什么花了那么长时间去交代我觉得这有点差劲然后后来的这个故事呢，我就觉得和我们在看游戏直播一样，也很
我觉得真的你说的我是觉得挺差劲，就是你真的是玩游戏的人是不是你不会就是花那么多时间去看这个背景交代的然后
跳过跳过
因为你所有的游戏前面都会有这个介绍嘛，都跳过跳过跳过，谁他妈想去看这个呀
对，
就我们刚才还讨论了一下，就说它里面有很多流行文化80年代或者90年代出电影的这些流行文化还有电视剧什么的元素在里面嘛，但是就很多国内的这些人会说就是这就是他厉害的地方，就是他塞了很多东西都埋在里面，但是我就会觉得这没有什么，这是一个集邮嘛，就是你可能写剧本的时候你就可能剧本团队就是在填空，
就把整个80年代的不管是音乐电影游戏里的所有的东西都装进去装一遍，
没劲，
这算是
他可能是在致敬美国的80年代，或者是斯皮尔伯勒觉得自己壮年的时候，
对，因为这其实
他中年
是一个70后，相当于是电影里这个游戏的创作者是一个70后，然后成长在80年代，然后就是他的回忆童年的一个东西，所以我觉得今天的小朋友 去看那个游戏也会
什么听痛啊什么的，
是不是也会有点觉得莫名其妙？
我觉得就零零后他们会觉得 What is that？ 九零后嘛，有的人可能要装一下逼，可能会觉得就是我还了解一下这些之前那些文化的东西。就再小一点小孩，我觉得他们就 irrelevant 了。
对，
我觉得其实我看的时候，我觉得蛮严重的文化代沟，因为我看我们玩的游戏是日本的游戏，他们玩的游戏那些是什么东西来的？没玩过。
虽然其实也有一些、
就是、
有 Super Mario 这些还是在里面的、
但是很小了的那个成分，
哥斯拉还在，
我认识的游戏世界跟他的那个差太远了，然后我认识的八十年代也跟他的那个八十年代差得很远、我觉得我主要是一开场的时候我就已经被就是那个不现实性已经接受不了了，就是他的房子不是，应该是他阿姨的房子不是住在很高很高嘛，然后他不是爬下来的很兴奋的在跳的像游戏机一样，那还是蛮好玩的、然后就是有一些柱子啊怎么滑下来啊怎么怎么样，但是我在想那你怎么走上去啊，没有楼梯耶
哎，不合理的地方太多了，我觉得不用去讲不合理的地方、我是想说那这部电影其实也有一点想试图讨论一些比较重要的问题，
就虚拟世界和现实。
嗯，
比如说呢，你刚才想说的是一个什么问题？好像和我说的不是一个问题。
对，我觉得他就是要，他不是一直都说什么 reality is the only real thing 嘛？然后就是，我觉得这是有一点牵强的。他其实就是在讲大家 obsess with 就是这个虚拟的就是游戏世界。
对，
对，这小孩一开始就说游戏世界就是让他们逃避现实啊什么的。然后他最后还要加这么一笔，是为了就是为了政治正确，或者是为了balance一下他整个电影。
我没太听懂，其实
因为他就最后一直在强调那个男的就是就社交障碍的这个老头就创始人，他就一直在讲就是说你还是要
回到真实世界、
就是、回到真实世界、
对对对，因为他其实后面没有爱，
对，没有
经历过爱啊什么的。
对，我会想到说大家那么，首先我其实觉得整部电影里最吸引我的一个场景是里边那个女玩家他们那个屋顶花园，
就
在、那个、就
很像 Brooklyn 的一个屋顶一
样。然后因为这部电影80%是在虚拟电脑世界里，然后只有20%在现实中，我就觉得现实中的那个花园比他们在那个里边打打杀杀的舒服多了，我就觉得哇，我住那儿泡杯茶听听播客练练什么普拉提多好，干嘛要去玩他们那个游戏，他们那个游戏好无聊啊。
对啊，就是很无聊，但是这就是很多人玩游戏的人，你想那么多很多直男坐在一起开始玩、这个、
我也玩游戏，我只是觉得他想象的那种几十年后的那个游戏，
对，大家
并没有什么特别好的
想象力，对，没有什么好，就是你穿件衣服嘛，戴着眼镜在家里面，
对，因为我不玩游戏，我的那个手眼那个反应实在太差了，
协调，
所以我只是看，有我蛮喜欢看人家玩游戏，但是哎呀不知道，我现在近年是很不喜欢看那种一个男生当主角然后就是有一点可能各种各样的情节的那种角色是令我很反感的。这
什么意思？
包括
你不喜欢这个
不喜欢就是这一类的男主角，就是这个包括那种星战啊什么的，都是你现在进来好莱坞的电影，当你发现他每一个男主角都是有那个所谓的 daddy issues， 就是要找爸爸，或者是缺乏有还是没有父爱，就总之就是有一些跟老爸有一点关系的。然后当我发现一个故事是讲这个，我都看不下去了。
为什么呢？
我不知道，我觉得我跟父母的关系挺好，所以但是所有的故事都是因为你跟父母的关系不好然后引申的，就我觉得实在太烦了，我说你干嘛这么多人要这么哎，大家让一步就算了。
但是女生为主角的也很多是有代理意识的呀，
也就是啊，我就是我也不想看了，现在都是，总之都是，
可能是这种创意写作班教的一些心理套路啊、
对，是就是说，你像之前 Silicon Valley， 他们是可能是美国一些好莱坞的电影，它是有一个编剧的套路，就是有一个走同一样的心理的路程，我就是觉得很烦了，不想看了。
但是这个头号玩家这个小朋友，整个
他没有什么心理，
没有心理路程，对他没有心理路程，
没有，他就
是
要
爸妈死得早，
就是还是有一点点的那种，哎呀，没人理啊，自己去要寻找一个是要在世界上寻找自己的一个角色吧。
对，
就是要刷存在感吧，就是还是有一个直男要找存在感的感觉。
我们上一期录的那个香港的。
对对对对对，
香港的那一期节目里面其实有讲到，就是说互联网的这个发展，就是从早期它是一个 粉丝文化，包括那个时候的游戏，就是一个开放的世界，现在变成了一个所有人其实都是谷歌和脸书的数据，在中国就是你是 BAT 的一个数据嘛，然后在我觉得这个话题还是在这个电影里有想讨论，在头号玩家里所有的人都要去找这个彩蛋，是因为找到彩蛋的人就可以得这个 Gregarious Game 的股票，就可以成为首富，
然后他可以控制这个世界，
在这个里面就有一些大公司也在请了很多玩家在玩，就是雇员，对，这个101这个公司，然后让我想到北京101中学，然后还有一些就是所谓的这些独立的玩家也在玩，最后其实就是一个独立玩家和大公司的一个对抗，但是他们这个对抗又发生在一个更大公司的设计里面，我就觉得他这个路他反正也是说不通的，就干嘛要玩这个游戏啊，对吧？
你在现实里面打一打不就好了吗？
而且我也很讨厌那种就是说你给了我一个彩蛋我就要去找，我就想凭什么呀，
对，但是就是你就很多人就想就要刷存在感吧，就需要这样，
它是有现金涨的这个，所以大家都想找，但
你不觉得我们已经过了这一刻了吗？就是说就是 Facebook 和微信圈已经都流行过了，所有人都已经参与过，热情的参与过一次社交媒体上的各种事情都经历过了以后，到后来不也还是会觉得不需要成天都在这个上面吗？
对呀、
对啊，
所以可能对我们对文化土豆的听众觉得他的很多设置
无效，就不是他的那个 target，
就是我觉得我们可能三个都不是他讲的这个世界的曾经参与过特别或者是特别喜欢这种世界的人，因为我是没有玩过这种他们这种新拍游戏的，我说所以看了
就
是
他们游戏太设计的不好
就很无聊，我是觉得你不管怎么说这是一个就是开放性的一个就是 RPG 什么的、但是你还是在别人写的东西里面玩呀，
对啊，
他们每一次就是去跑那个彩蛋那个路不是都过不了大猩猩吗？你想你每次去玩都跑那条路，这不疯了吗？就成天玩这个
累死了，对不对？
就是写好了多无聊呀，
就是我自己玩游戏的话，我是还是喜欢去玩那种所谓的街机，真的是有一个机器你可以去打去
发现一下，
对，就是还是80年代的那种玩法。
我是像 Super Mario 这种，我要是就是你可能一次打不过关，我就不想打第二次了，我就说我又要走一条这条路。
对，我是过不了关的，所以我是没打，我从来都不打，我只是看人家打就还是。
是不是以前有个游戏机叫什么 Wii 什么的？对，我记得我以前中学还是大学的时候，我男朋友送了我一个。就玩了2天我就不玩了，就觉得好没劲、
那个、是不是就是拿着一个小什么，
对对
对，
然后
打
来打去，
打球呀，打这个
那个就是拉伤了太多次了，就是打烂东西太多次了，所以已经没玩了。
我总希望他们能够发明出更好的游戏，但是我总觉得游戏的发展应该是在叙事上能够有一些创新的游戏，我更喜欢。我觉得这种 virtual reality 让它更真实啊，是吧？
对，
穿一件衣服让你感觉到疼，这种
对，我觉得这种东西是很容易就会过时的。反而我会觉得大家最流行的游戏，过去10年在中国是杀人和卧底这样的游戏，
对，就狼人杀什么的，
对，真的是一群朋友在一起可以玩的这种，
就是
大家的记忆会深很多。
其实也是有很多游戏已经变成那个所谓的现实化了，从你去那种 Mr. X 的、或者是那种就是密室逃走的那种，也是其实就是玩游戏啊，跟你这他把整个场景的空间也是搞得好像你玩游戏机的那种游戏，它的故事也是这种，然后你就要过三关的这样才能开门放你出去。另外一种就是像现在就是像舞台剧话剧，在上海有那个不眠之夜，就是 Punch Drunk 的那个 Sleep No More， 它也是取了像游戏机的那种RPG， 你自己在兜来兜去。
但是我觉得 Sleep No More 真的很难，我一点都不喜欢。
我也
不
喜欢，
我
们可以，我也很不喜欢。但是
就你跑来跑去的，然后有什么意思啊？
就是、你在跟着演员跑来跑去的，其实是一个很大的舞台，大家都没得坐，然后大家要争前推来推去的，站到前面你才看得见东西。
我是在美国去过的嘛，
是一种 participation， 要让观众参与的。
它是 immersive promenade。
嗯哼。
他就是把你丢到那个
沉浸式的戏剧
里面，你就要跑来跑去去找故事。
而且你要是两个人，他就一定会把这两个人拆开的。
但是比如说我另外有一个我有一些朋友现在在英国做的比较像玩游戏机的舞台剧，我就觉得比较有趣，就是它也是像Punch Drunk之类的，就是它是设计了一个很大的场景，但是观众是主角。它之前有一个游戏有一个应该说是话剧吧，我也不知道怎么形容，它就是要去你这一群观众可能是十个人，你要偷一件东西然后出来，那你成功与否，首先你这一群人就是跟那种 Mr. X 的那种密室的逃脱的是有一点类似，就是说你们这群人要一起合作还是不合作，然后当你在他这个场景里面走的时候，你会遇到演员，然后你会跟他们会有一个正面的交流，你不是说偷看，你是他，你就是角色，他们会阻止你去做某一些事情，或者是引导你去做某一些事情，然后最后你做还是做不到那个结果，就是跟你的队员跟你的选择，你就看到一个不同的结局了。
OK，
我觉得这个蛮好玩的。
听完了我们的聊天，觉得是推荐大家看斯大林之死，推荐大家看 Silicon Valley， 没看过的可以从第一集看。这个 Ready Player，
你们去看那个 Wikipedia 那因为他后面的 link 有他那个赫鲁晓夫的讲话
啊、嗯。然后 Ready Player One 就算了，
对，
可看，真的可看、
嗯、
可不看啊、
嗯，
还不如在家玩玩游戏。有编辑推荐吗？ Gigi 那边开始。
我是这个先说明我是没有玩过的，但是我在网上看到这个，大概是一年前看到这个报道，就是有一个在 Steam 平台上的游戏、是台湾出的、是恐怖解谜 RPG， 这叫返校，好像是晚上一个女生返回自己的学校的一个游戏，它有一点点恐怖吧，就是我们所谓的那种日本香港跟那种台湾的那种鬼片的那种感觉都出来了。
哎呦，你会玩这个游戏吗？推荐这么吓人的游戏。
我当时看到报道的时候是蛮想玩的，因为其实我觉得游戏是传统艺术里面的一个唯一可以活，就是讲故事的方式是可以活下去的，因为小说啊、电影啊、电视剧啊、舞台啊，其实都是那种上一个世纪，就是19世纪的东西，是只有游戏我们现在比如说那种像那家什么公司 Telltale 就是做了 Walking Dead 的游戏、那种是把我们怎么去讲故事的方式是完全可以改变了，作为读者或者玩家你可以选择那个故事的走向。
也、
就是、
我其实曾经非常的被
游戏的，虽然说我不玩，
我知道从事文学创作的人或读书的人，起码思想稍微开放一点的这一类人，对游戏是有一种憧憬的，然后我曾经也是就是去看了好多独立游戏。
就是我书的编辑他就超爱打游戏、超爱玩 Switch， 然后他就会觉得就是游戏是21世纪的一个叙事的方式。
对，但是我真正看到的游戏呢，我还是看到游戏中有很多套路、我一看到这种套路就会让我觉得即便是这样我也不喜欢，就比如说要找三把钥匙再去开个门，就是 Ready Player One 里面的这个，对吧，这个就和仙剑奇侠传一样啊，就是、但是现在一些所谓更开放的游戏，比如说我最近在玩的新的塞达尔传奇，就是在 Switch 上的，它是一样的，它只不过说你可以找这三把钥匙，也可以去找那三个水晶球，或者去找那个老奶奶，你就选一个玩吧，那无非就是把三个游戏给并在一起嘛，只是说它这个游戏更庞大，它的枝节更多，但是你最终还是在走一条规定的路。你说那种像 Minecraft 那种完全开放的游戏呢，我觉得那个可能是另外一种，太难了，我从来没有认真的去把它给 figure out 怎么玩。
我只玩过那个 SimCity。
SimCity 这种我觉得是一种满足修建欲望的嘛、Play God。然后你说的那种密室逃脱和包括你刚才介绍的这个游戏，我感觉都是我玩着玩着就会碰到一个问题，然后不知道怎么解答就放弃的。
是，
但是我只是觉得这个故事看起来好像蛮有趣，然后也是一个小女生，又不是打人，又不是杀人，又不是就是在一个空的学校里面绕几个圈吧，应该是。
龙迪有推荐吗？
没有。
行，
你来。
我也推荐一个游戏，其实是 也是上周在香港跟朋友聊到的，就大家如果是会翻墙就会知道端传媒是一个香港的媒体，上周我们的节目就是采访了端传媒的现在来看已经前任的主编了，张杰平。端传媒上有一个栏目叫 Game On， 他们就会推荐一些比较，我首先推荐这个栏目，他会推荐一些比较小众独立的游戏，然后他们上周推荐了一个游戏我还玩了一下，有一点点意思，这套游戏叫奥维尔，然后我玩的这个是他的第二季了，它的每一季出来它都跟这个奥维尔的世界有一些关系，但是第二季应该和第一季完全是不同类型的游戏。
嗯，
我玩的这一个 Season 2你就有点像一个 CIA 或者是国安局的一个分析员，
嗯，
然后就有很多信息给你分析，然后你就在那儿破案吧，
看哪个是什么颠覆国家政权
的。对，就差不多。
你之前不是玩过那个 Her Story 吗？
对， Her Story 很好玩，那个应该在节目中有讲过，那个也是在 Steam 上的，我说的这个 Oval 也是在 Steam 上的。
我其实我都没玩过，都是听说过。然后我也可以推荐一套电影吧，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推荐过，是Lady Macbeth 马黑白夫人。
谁演的？
忘了，没有人特别出名，或者是应该是现在应该蛮出名，当时不出名。然后它是一套英国的比较文艺的电影，但是它是根据一个19世纪俄罗斯的故事，也是叫 马黑白夫人，就是 Lady Macbeth of Mintines 改编的。最出名的话就是说因为 Shostakovich 写了那个歌剧，但是这个本身是一个短的
okay, 对，
好像是那个短篇小说还是一个短的一个短篇故事，是一套拍的非常美的电影，看起来是有点恐怖的，就是其实那个 女主角是设在19世纪的英国的北部，然后这个女生就被强迫嫁到这个有钱人的家里面之后发生的一个故事。
所以你说的这个是一个新的电影是吧？
新的，对，应该是好像是去年出的吧。
哦，然后你刚才提到肖斯塔科维奇只是说他有一部歌剧叫 Lady Macbeth，
歌剧，对， Lady Macbeth 就是同一个故事，但是他等于把这个故事挪到英国
了。好呀，行，你可以把这个推荐就贡献给龙迪，就相当于他的推荐。
好啊，你可以啊，我坐在飞机上看的
差不多。对，但我提醒一下，下一周应该是我们的那个读书，就是误读会，所以还有机会去找到。我们下一周要讨论的是伏尔泰写的《甘地德》，一本很薄的小说，所以下周会是小燕和雨林。看呀，看了你可以听我们聊啊。
好，
拜拜。
好，拜拜。Sometimes it's hard to face reality. Oh, even though you might get mad at me. Oh, sometimes it's hard to face reality. Should've been adjusted to my life.